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记得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这里，分享了六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这个教义。那我们已经分享了懊悔、死心、信靠神，还有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那今天我们是那个最后一堂，就是叫永远审判。那这个跟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死人复活是紧紧相连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可见那个死呢，不是那个终点，不是结束，死后也不是一切都消失了，或者一切都不存在了，死后且有审判。那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教导很多关于那个死后审判的事情。那他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他讲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我们说上一次讲的神父，就是到了那个大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复活的，只是复活以后你的那个待遇、你的那个结果是什么。他这里讲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个论到那个永远审判，这可能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在那个星期五那个团契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不要着急，我们因为按照那个在知识的长进，我们一课一课到最后会专门的思想这个题目的。当然，我就看到很多弟兄们可能很急于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这里有一点要澄清，就关于那个永远审判的事情呢，其实是那个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成就的事情。那除了圣经告诉我们的呢，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就是随意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对这些勇士啊，或者这些那个永恒啊，都有很多观念，或者很多的想法，或者你也听说过，但是这些可能跟圣经是不一样的，这个矛盾的，有的可能跟圣经是合的。所以我们上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定要以圣经告诉我们的依据为标准，不要随意发挥你自己的想象。那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也讲得很清楚。他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简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了。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特别讲到那个将来的事，关于预言的时候呢，要很小心，不要随着自己的私意，也不要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叫做随着人意，随着别人的意思。不管一个人讲的多么有道理，如果跟圣经不合的呢，那你都不用跟从，那是人意。那也更不要随你自己的意思点，你觉得这么好，你这么喜欢，你就这样点，那是随你的私意。那有人呢，你也可以看见这个题目，很多人是喜欢讨论的，不仅基督徒，其实非基督徒也讨论。你看电影，你看报纸，你看新闻，有人会说这方面的报新闻。但有人，我就发现有人就在圣经里面用的这个专号问答，就是他专门喜欢问那种难的问题，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希望你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目的是希望把你给难倒，所以叫专号问答。那他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定权的道理，那就什么？他不服那个圣经上的道理，那他是愿意按照人的想象，按照人的实际来思想这些问题。那结果是面临告诉我非常严重，结果就是让自己陷入沉沦，同时也可能会败坏很多人的信心，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那圣经在另一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也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忠告，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思想这个永恒审判这问题的时候，你要关注什么？关注那个明显的事，就圣经已经明明告诉你的，那是你应该注意的。你不要过分去关注那个隐秘的事，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明说的，你不要太关注那个。因为神要将来如果是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你要知道审判我们的是那些明显的事，神审判我们是那些明显的事，你做没有，你是否遵守了，那是神要审判你的。神不会审判你那些隐秘的事，你知道不知道？神会关心，不会审判你，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神没有告诉我们的，神将来不会问你，你为什么不知道呢？神不会这样问你，神只会问你，你知道的，你做到没有？那些明显的事是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一切的话。 这都是我们一个，希望大家有这个观念，这个态度，好的一个态度来思想这个永恒审判。那现在我们要来读到圣经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到十五节，这是一段就关于永恒审判的经文。那你说永恒审判是一件很严肃很严重很严厉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只用了这么简单的一段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来记载。跟我讲将来审判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短，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审判的结果是关乎那个永远，所以叫做永远的审判。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圣经，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会记载的就是那个永恒审判的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短，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打开了，并且另有一卷打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埋交付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付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炉里，这火炉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炉里。那都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关于那个永远审判的一个记载。那说很简单的，那我这里我先讲一讲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这段经文的上文呢，是告诉我们信徒与基督作王一千年，这个我们经常叫做启示录里面所谓的千禧年。就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信徒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从那以后呢，地上会满了灾难。灾难过去以后啊，就是有一千年，叫做千禧年，就是基督与那个信徒一同作王的一千年。那这一千年过去以后呢，又会来更大的苦难，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撒旦呢就会再被放出来，放出来就是有一个最后的决战，这样。那最后决战之后啊，那个撒旦就会被扔在火炉里。那这个是那个上文，就这段经文的上文呢，已经看见千禧年已经过去，撒旦已经被扔在火炉里了。那接下来就要审判人了，所以那审判的那个下文呢，就是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那那里就是讲审判完了以后呢，新天新地就开始降临，那就开始了永恒的国度。所以这个是那个是它的上下文。那我再来看一下，先从这看一下这段经文，你刚才读了。那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十一节呢，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不可见之处了。那这里呢，这是我们的启示录，是那个使徒约翰写的。那使徒约翰呢，他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一个将来要显现要呈现一个像一个景色或者一个场景。他就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就是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那上面人坐在上面的，那这他们也明明的告诉我们，那坐在上面的到底是谁？那你应该在坐在上面应该是谁？那这个就是神在白色大宝座前对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永远的审判，这就是那个最终的审判，通常也叫做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你，而且你可以看见当审判的时候啊，他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可见过，所以一切都过去了，就是。那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启示文里面，有形质的都被火融化，一切有形质你们都看见的，世界上你们看见的都不存在了。那接下来怎么审判呢？他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打开了，并且另有一卷打开，这是生命册，然后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死了的人都复活了，复活了，死了的人都来到那个白色大宝座前。那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五节呢，他提到了一个第一次复活。那这里讲的就是应该是第二次复活。那第一次复活是指的哪些人呢？这第一次复活就是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且为神之道被斩首或者为主殉道的那些人的灵魂。 还有就是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灵魂的复活，就那些未主殉道的不属于魔鬼的，拜过兽和兽像，兽和兽像就是指的撒旦，真的不属于撒旦的那些人会先复活，复活以后他们是跟基督作王一同一千年嘛。那这里啊，现在要审判了，所有的人都会复活。我刚讲复活的，说你行善的就复活得生，做恶的就复活定罪，就是讲这个，讲这个事情。那怎么审判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乃是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神怎么知道每个人所行的呢？原来每一个人所行的呢都被记录下来，因为有案卷展开了。那这样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就是一个大宝座，很多人都每个人站在面前，那这样神就打开一个案卷，就开始看你一个人一个人做了什么，就是按照你所行的受审判。那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案卷这个字啊，是一个复数，就是有很多的案卷，因为每个人所行的都记下来，可能记了很多的卷，那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可能记了一卷。就像现在的那个法律档案，如果你去法院一样，你每个罪犯都有一个记录，那是你的 case book， 那这个叫案卷，它翻译成一个案卷，其实英文呢就是一个 book， 对，它翻译成案卷很有意思，就是它是用那个法律的文件，法律的文字，所以你每个人审判的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一个卷宗，你的所有的所你的犯罪行啊都记在上面了。那这里就有一个区别，那你就如果每个人都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信跟不信有什么区别呢？那这点也告诉我们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是很大。因为他说在案卷打开的同时嘛，并且另有一卷打开，就是生命册。那在原本这个生命册就是单数的，我说案卷是复数，这个生命册是单数，说只有一个生命册的。那这个生命册上是记了什么呢？如果你读圣经，你应该知道，生命册上是记录的名字，很多人的名字。那你可以说谁的名字在上面？就是你所有信耶稣的名字都记在上面的。那你凭什么人的名字可以记在生命册上呢？就是你凭信心，你凭信耶稣，你的名字就可以记在生命册上，那就是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那这件事为什么启示录第21章那个27节把这个生命册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羔羊的生命册，那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生命册就是那个你因为信耶稣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上，就是因为你信耶稣你得了生命，所以你的生命被记在这个生命册上。那都是那个区别。那我们再看，我们等会还会回来看这两件事情呢，一个是案卷，一个是生命册。那我们先看看十三节，那13节呢，他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其实13节啊是在强调那个12节，他是讲所有的人都会受审判，所有的死到的人，他指出你不管死在什么地方，因为有人死在海里面，所以叫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那就是每一个死到的人都是在这里，在阴间。那这些每一个人呢都要来受审判，我觉得是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原则再次强调审判的原则。那这里有一个字是阴间，我因为我刚才讲了说你要注意你很多观念你要跟圣经合，因为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对阴间有很多观念的，但是跟那个圣经不合的，跟那个圣经观念不合。那按照圣经呢，所有人死了都是到阴间去的，在阴间等着，等到审判。那你说是不是说在阴间很痛苦了？那不是，在阴间你信了耶稣，你在阴间不痛苦的，因为耶稣死了以后呢，如果你读过那个使徒信经里面，也是耶稣死了以后，也是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跟耶稣一起在那个十字架上，有一个强盗信了耶稣的时候啊，耶稣都要说叫当晚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那时候阴间有一个地方是乐园的。乐园是阴间的一部分 ，OK。所以说你去的时候，你活信仰的人应该是在乐园，但是还没有到新天新地，还没有到天堂。因为我们讲的天堂呢，就是指的那个永远审判以后新天新地的降临，那叫天堂。那阴间呢是所有死的人都去，但是阴间呢可能有很多的部分的，但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阴间那种可怕的。因为你与主同在乐园，那乐园里面一点都不可怕，你和主与他同在。 那当然，这里他就是讲的所有的人，不管你活人是信主的没信主，都被来受审判，那就是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第十五节、十四、十五节啊，就是死亡，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锅里，这火锅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会扔在火锅里。那这个火锅呢，其实就是如果是你要用我们熟悉的词呢，就是地狱。那就是最后的灭亡，永远的灭亡。那最后呢，圣经里面讲，最后灭亡呢，就是这些东西也都不存在了，死亡和阴间都不存在了，因为我们都审判以后，就有新天新地会降临，天堂就会出现。那这个，特别是死亡，你想最后连死亡都没有了。那个你如果读那个《格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那也是讲耶稣的复活那件事情，就最后灭亡的、最后消灭的，就是死。所以耶稣来以后要把那个死都要灭掉，因为死那个永远审判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永远活在神面前的。那除非呢，你的结局是在火库里，那就是永远在那个火库里。这是那个讲的那个最后审判的那个结果。那你看这个很简单的，我是圣经上记载的很简单，是按照我怎么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告诉你。那我们要思想到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非得我们要思想你将来要如何面对，这个要如何经历这个审判呢？那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这个生命册上呢？那这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也是这段经文，我说圣经启示录虽然是讲将来要成的事情，但是启示录的重点是告诉你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像我刚才读的启示录，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如果你已经信神了，你就要准备好去迎接神。这就是那个大审判的，你更加见神的。不管你信不信神，那时你都要面对他。那我们来思想几个细节。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案卷。案件就是表示那个每一个人都会按照那个行为受审判。那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每天现在你所做的事情都被记录下来了，那你感觉是怎么样的？或者你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记下，有人在记录，那你会怎么做？对你有什么提醒？那其实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很先进的，你去一个任何的一个公共场合，甚至商场，你的行为都被记下。你去社会，你走进去，你就看见你的图像在那里，社会就会把所有的人都会记下来。那你去银行，银行里都有摄像头的，所有人进进出出的，你在那做什么都被记录下来。那甚至在埃蒙顿很多十字路口，你开车，你看没人，你就冲红灯，你就超速，过几天你就会被车上罚，因为那个路口有那个摄像头，他也帮你超速的给你记录下来。那人用这些高科技，这些这些录像，目的什么？目的是为了防止人犯罪。如果你在银行里抢劫，那你可以抢走啊，反正你的像录在那里。如果你去商场里偷东西，你可以偷，反正你的像就被录下来了。他是为了那个防止人犯罪。但是你可以，这个世界呢，并没有因为有这些高科技，有这么多的摄像头，就很更加的快捷，这个犯罪就减少，并没有。可能有一定的作用。那你可以看到更多的那个犯罪人，他可能掌握了更高的科技，他可以躲过那个摄像头，让自己的罪行不被记录下来。那其实还有人呢，根本就不怕，记我也不怕，他就为了自己一时之快，为了自己利益，他就公然的犯罪。那这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可以想象的。但人呢，我说人你可以在地上可以躲过人的眼睛，你可以躲过那个摄像头，但是没有人可以躲过神的眼睛。圣经里面讲，神坐在高峰之上，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这神的眼睛是在遍察全地，在看到每一个人的。神不仅仅是观看每一个人，他不仅仅是在看，神要把每一个人所行所做的记录下来。 那诗篇里面有，圣经里面有好几处提到，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根据？圣经里面哪里讲神在记录每一个人所做的？诗篇第87章第6节，说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神在那里。那诗篇里面讲的神在记录所谓的记录万民，当然有人他知道他们有一个人神在那里，那讲的性质就是他知道哪一个是信他的，所以神会把万民给记录下来。那诗篇149篇第7、第9节也说，各位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镰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这是讲的对四方的君王的审判，那他神已经记录下来，他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那马拉基书3章16节那里也讲，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了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这里是讲的那个神信徒和敬畏神的人，他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谈说神的慈爱，谈说神的公义的时候，在纪念神的时候，神也在听，而且神也在记录，记录了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耶稣讲了一段话，他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看，这讲的很清楚，就是这个审判的日子，你说的每句话，那是闲话，都要给你供出来，那就会记在那个案卷上。因为要听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时候你可以想，这是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对我们意味着神在观看我们，神在记录我们。而且将来要按照我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有人说，那神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为什么还要记人所，把这些人给记下来干什么？他怎么都知道，他也不用记，他也不会忘记的。那他为什么要记呢？因为人容易忘记。你可以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刚刚你现在你记得的有多少？那不可能我们记不起来，但神帮你记得了。如果神不记得，到时候审判你没证据，说神给你留了证据单，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记下来，按照你所行的受审判。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将来没有一个人你可以有借口可以推脱的。那如果是这样呢，其实对我们就应该小心行事，我们就应该行那个在神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因为你去银行，你如果知道那个银行里面有摄像头，那你会不会去银行？你还是会去银行，而且你去银行你也不会害怕，你也不会感到自在。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去抢银行，你去存钱的，你去做正确的事情了，做他们喜欢的事情了。那同样的，如果你要不怕神呢，你要将来在神面前不怕呢，神记得上面呢，如果都是好的，那你就不用怕，所以你都是做了好事情，你也不怕神再记。所以我们说那个永远审判呢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应就是提醒我们要对神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你要怕神，神是可敬畏的，而且敬畏神呢是人的本分，人本来就应该敬畏神。今天早上我们就上主日学的时候讲到所罗门晚上年老的时候也是不敬畏神，就要走偏了路。那但是后来他的传道书里面，他就应该有时候回来的时候认识，他说传道书最后快结束的时候，12章13到14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敬畏神是人的本分，你应该本本分分的做人，所以这样你也就不怕神在记载。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就是人不知道的，神都知道，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是个案卷了。那我刚才讲的，有的人就是你在记录里有摄像头，他也不怕死，因为人有可能有的人不怕，他可能不怕世上那个法律的审判，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怕神的审判。你法律的审判呢，可能最多判你坐几年牢， 那最多就判你死刑了，夺取你肉体的生命。但是神的捆绑是关乎永远，是关乎你的灵魂，永远的去处。那有人在地上，甚至他觉得坐牢也无所谓，牢房里的条件可能也不算差，算不上好。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永远审判的结果，就是被丢在火湖里。那圣经里面记得，火湖里的火是不灭的，是非常痛苦的。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也描述了一个人，他在阴间的感受，还没有到火湖里面去的。我说阴间有两个，一种是乐园，一种就是不信任。他说阴间受痛苦，他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他希望有人用手蘸一点点的水，放在他的头头肩上，让他凉快一下也好。但是这是不可以的。所以那个永远审判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你应该对神有敬畏的心。那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所以讲呢，要按行为受审判是每一个人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如果是，但是如果对基督徒，说基督徒，你如果称那个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我们的神就是审判人的主，神是我们天上的父。如果我们称他为父的话，你要知道他是不偏待人的。这审判的原则是一样的，按人的行为受审判。那你如果知道呢，他就告诉我们，你就应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有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犯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这个案卷按照行为受审判的那个结果就是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被扔在火湖里，每个人都应该灭亡，每个人都应该被扔在火湖里。但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他说，时常行善和不犯罪的一人世上实在没有，就时常行善和不犯罪的人呢，世上实在没有。那罗马书他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如果就是如果只有这一点呢、啊？那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的。但是啊，有一些人呢是可以脱离这个结局的，是可以逃过这个审判的。那他是凭什么？他说不是凭你的行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不是凭你的行为，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这就是第二个叫生命册，就凭信心得救。因为按照行为呢，每个人都应该灭亡的。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不灭亡，他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了呢？这就是因为他有信心，不信耶稣。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处记载有生命册。那在路加福音，耶稣曾经有一次差遣那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耶稣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可以治病可以赶鬼。那后来这些门徒啊都回来了，很高兴，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治病。那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他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他们很高兴了，出去做主的工作很有成效，很多的人得了医治，很多的鬼被他们赶出去，他们也传了很多的福音。那这样没想到耶稣这样说了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见着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能害你们。但是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进入在天上欢喜。如果我们服侍神有果效，我们是很欢喜，我们很高兴。你传福音有人信主，你去为人祷告，人就得了医治，你应该很高兴的。但是更重要的，耶稣告诉我们，要以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就是用你的名字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欢喜。那你想想，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呢？如果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了，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欢喜了？你高兴呢？因为你要知道，启示录第二十章的那个第十五节都是，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你的结局就是那个火湖。 那现在如果你的名字代记在生命册上呢，你就不会被扔到火坑里，你就会脱离这个永远审判的那个刑罚。那难道你还不应该欢喜快乐吗？是基督徒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就因为这一个你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是得救的，你不会被扔在火坑里。那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他掉在水里面了，那眼看就要淹死了，他在使劲挣扎，甚至都快沉下去了，那这时候有人去把他给救起来，那你说那个人他会不会高兴？一定很高兴，是不是？他应该高兴。那你要想一想，那他是怎样得救的？他是怎么从水里面出来的？那是不是因为他身体强壮？不是，他可能在水中挣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量，最后看到结局就是要死了，往江南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把他给救起来了，那他应不应该感谢那个救他的人呢？他应该感谢的。那你也可以想，那个人他得救是不是因为他游泳的那个本领大？他也不是，淹死的人都怪他是会游泳的。所以呢，他得救是因为有人救了他。那同样的，你能够脱离这个火湖呢，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因为按照行为受审判，每个人可能都应该到火湖里去。那你能够脱离这个火湖，不被那个扔在火湖里呢，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可能你的行为跟那些在火湖里的差不多，至少在我们人生的有一段时间是跟他们一样的。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做了一样的事情。那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是被应该扔在火坑里。但是我们得救了，我们不会被扔在火坑里。那我们应该高兴，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是有人拯救了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他也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出于行为，按照行为受审判，每个人都应该灭亡。但是你们得救了，为什么你得救了？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你相信耶稣，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掉在水里的人自己不能救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现在最终的人，没有人可以脱离罪，除非神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那神愿意拯救罪人，那这就是神的恩典。因为按照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灭亡的，神没有义务要拯救我们的。那神愿意拯救我们呢，这本是神的恩典。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资本说神你应该拯救我，神你应该让我进天堂，没有。神愿意拯救我们呢，是因为他无条件的爱了。那神无条件的爱就是恩典，有条件的就不是恩典，白白的给你的那就叫恩典。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恩典，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救恩，救赎的恩典叫救恩。那我们就是靠这个得救叫本乎恩。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恩典，神没有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这叫本乎恩。但是下面一个叫因着信，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世上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救恩。那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救恩呢？你要怎么对待神，怎么对待耶稣基督呢？就像一个人你掉在水里，他把你救起来了，你要怎么对待他呢？你要怎么回应他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讲，他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哎呦，他就从反面讲，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大的救恩，甚至我们藐视了神这样的救恩，那你怎能陶醉呢？如果你掉到水里有人要救你，不要他救，那你怎么能够从水里起来呢？那你现在最终耶稣基督要拯救你，你不让他拯救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藐视他这么大的救恩，那你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给我们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每一个 在座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双耳朵，每一个灵魂，我都希望你们听清楚，能够听见，耶稣基督已经为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要拯救你，脱离将来按行为受审判的那个结局，就是让你不要被扔在那个火坑里。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来信耶稣。我们得救是等福恩，也因着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他讲得很清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按照第一个，你就应该死；按照第二个，你可以活。那出死入生，你要怎样出死呢？他就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如果你在座里没有信耶稣的，你如果还知道你将来还会被这个审判的，没有脱离这个刑罚的，那我劝你现在就来信耶稣，就现在。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愿意做一个祷告，你可以在心中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救我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现在我愿意接待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不再犯罪，在地上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Okay, 如果是有这样的朋友，你还没信耶稣的，你做这个祷告，我希望等一会你可以来跟我再谈，我可以再跟你讲。那下面我要对基督徒，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再讲。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说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你能够脱离这个按照按你的行为受审判的那个结果，我能够进入永生，进入那个新天新地，这是神的恩典。那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也对我们说了一句话，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就你在这个审判的日子你可以坦然无惧，你凭什么可以坦然无惧？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上面一个是刑罚让你害怕，下面一个是神的恩典让你可以坦然无惧。那我们不用惧怕，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随便了？是不是就可以继续犯罪呢？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呢？那我用保罗的一句话来告诉你，保罗用了几个字，非常肯定的非常有力的几个字，叫断乎不可。你要明白神为什么拯救你，神为什么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第三点，我们得救呢是为了我们行善，神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行善。行善是神对他儿女每一个儿女的心意，就神本来就希望你这样去做。那我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那讲你们得救是本身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接下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就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里把那个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讲得很清楚，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神预备了很多事情让你去做的。那是如果你先要得救，得救了以后呢，他就是要让你行善，行神所让你要行的，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行善是神的心意。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那里也是这样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 那这里是讲到那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作用是什么？那圣经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读圣经，甚至很多不信的人他也读圣经，甚至他读了圣经，他也会觉得圣经上面很多的教导很好，他也愿意按照圣经上面的话去做。那这是讲明了那个圣经积极的作用，因为圣经它是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即使一个人不信呢，读圣经肯定也是有益处的，但是呢不足够，因为不是因为你读圣经你就会完全，因为圣经它是叫属神的人要完全。那你怎么能够属神呢？属神就是你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这叫属神，你是属于神的。那你要通过得救，你要信耶稣，你的名字就会借着，你就属于神的。但属神的人呢，并不是说你一信了耶稣你就完全了，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一下就完全了，就是信了很长时间，你可能没有完全，甚至可能没有一个活的人是完全的。但是圣经什么？圣经它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不完全，很重要的就是你还没行出善，是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所以圣经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让你有得救，叫得救的智慧，因着圣经让你可以信耶稣基督得到生命，得那个得救的智慧。第二个呢，圣经它就是让神呢，让属神的人，让人已经信了神的人呢，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两处都让人看得很清楚，行善是神对他们一个儿女的心意。我说你如果要怕神，神是在记载的，你作恶神也在记载，行善神也在记载的。如果你希望你的案卷上都是神所喜悦的，你就应该行善。虽然你过去可能我们应该后悔，我们应该悔改，因为过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已经行了很多的恶，那么你记下来了，在将来因为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神该给你笑脸了。但是如果你信了神以后呢，你知道神的心意以后，你就应该行善，那你这个案卷上呢多一点讨神喜悦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行善见证你的信心。我刚才讲你的生命，你的名字为什么可以被记在生命册上，就是因为你的信心。那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呢？透过行善，行善可以见证你的信心。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17节，他说：“这样，凡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我们的果子，就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这叫做行善，可以见证你的信心。那雅各书第二章呢，也举了个例子，他这个是基督徒讲的。各位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他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能不能够救你？他举了一个实践例子，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或者没有衣服穿呢，又缺了日用的饮食，那就是没有饭吃了。比如现在你就是有的弟兄姐妹就失业了，那现在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姐妹，那如果你对他说，或是你们中间若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饱，你就为他祝福了，你为他祷告了，但是你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这里讲，如果你真的是爱弟兄呢，你真的是有信心呢，那你就应该做出跟你信心相称的行为呢。所以他说，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一个死的信心它是不可能给你生命的，一个死的信心是不可能让你得救的。这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是我讲的那个信善，行善可以见证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是因着你的行为才得成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竭力的行善，不是为了得救，因为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乃是见证你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本身呢，它应该生出行为来的。 我们这个信心，无畏的信心可以生出仁爱的心。这里真，你那个信心是没有错的，是真实的，你应该有爱心出来的，从你这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形象是有赏赐的。我刚刚讲了，形象不是为了让你得救，那就是你就应该，这是神对你的心意，其实你就应该去行的。而且形象也可以见证你的信心，但是很多人呢，甚至基督徒啊，他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要做好事？那做好事有什么好处？那神说，神记录你的坏事，神也记录你的好事。你在神面前所做的每一件善行，神都有记录，而且神有赏赐。这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得很清楚，神会赏赐那些为他行善、靠他行善的人。说你不会，基督徒啊，你不会因为你那个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被神定罪，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那更感谢神呢，神还可以鼓励我们，为了鼓励我们行善，他也给我们一点赏赐，像那个孩子一样，小孩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坏事，如果他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你就鼓励他一下，就鼓励他，让他继续行善。这是那个人的本性，神也对这样对待他的儿女。那也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就讲了天国的事情，那跟审判有关的。25章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这是神了，把他的家业交给我们，神给了我们个人的才干。那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到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也是讲那个，就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才干，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有能力，但是不是白给你，神将来会给你算账的。不过是马太福音25章那个算账的结果，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还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回家仔细读一读马太福音25章。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在神面前将来能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能不能够得到神的赏赐？我们是不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人？可能良善什么？良善是表明我们明白神的心意，那叫良善。你认识这位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这叫良善。那忠心什么？忠心就是你应该按照神给你的才干，你应该尽你的本分，这叫忠心。行善是你的本分，敬畏神是我们的本分，是要忠心。你忠心去做，神做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那将来你就会得到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就会得到你行善的结果，你就会得到什么赏赐。那格林伯后书5章10节他也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要个人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世上的日子存着敬畏神的心，尽前的度我们在世继续的日子。无论你做什么，圣经里讲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求神这时候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求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主啊，回想我们过去走过的日子，主，我们做了多少黑暗、多少害羞的事情，主啊，但是因着我们信耶稣，我们现在成为光明之子，你有那荣耀的赏赐、基业为我们存留。主，就求你要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吃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让这个指望能够成为一个活泼的盼望。你是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 你说我们在地上都行神所你预备叫我们行的，都行神在你眼中和上上看这种事情。当我们面临试探，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清洁的，是正直的，你敬畏神的心，真是竭力要讨神你的喜悦，也要竭力得到耶稣基督从上面要给我们的赏赐。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Thank you.